弟兄姐妹平安，10月5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Do as I do， 做我所做的，引用了箴言4章3到4节还有20章第7节和本圣经，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当我还是父母家中的男孩，是他们幼小唯一的小孩，我的父亲就教导我说，你要守住我的话语，不可忘记，你遵守我的命令就能活命。那另外一节经文是20章第7节和本圣经，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好人会走正直的道路，主会使他们的子孙有福。提摩太凯勒牧师就在今天的标题 Do as I do， 做我所做的之下呢，就讲说我们如何能将智慧传递给我们的孩子，所以他们把智慧变成是他们自己的呢？那这里就有3个要素。第一就是言语啊，就是我们所讲的话 words， 好像第4章第3节所说的啊，就是说你要存记我的言语，我的话。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话语，我们必须要开口并且教导。那第二呢，就是父母亲的这种 blameless life， blameless life 啊，就是无可责备的生命，也就是当你去看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他是写 Tom， 这个希伯来文是指完整的、纯全的、正直的，也就是说是父母亲的生命是完整、纯全、正直。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20章第7节这个字不是表示完美，而是表示一致。孩子呢，对他们所察觉到的这种 hypocrisy， 就是这种很伪善啊，是高度敏感的，那就会削弱你传递你智慧的所有的努力。你的行为与你所承认的信心，与你所告白的这种 belief， 这种信仰，这种信心是否一致呢？你会悔改并且向别人道歉吗？包括对你的孩子当你冤枉他们的时候呢？那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讲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cherish 就是珍惜钟爱你的孩子，像第4章第3节讲的，就是说这个孩子在母亲的眼中是独一的娇儿。所以呢，这节经文实际上是说，我在我母亲的眼里是独一的。孩子应该感到从父母亲来的那种 powerful 很强有力的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爱的对象，他们应该觉得就是他们父母亲呢对他们的爱，对他们无条件的爱非常强力的所以有一个做研究的人他访问年轻人，然后这些年轻人是他们成年以后呢会继续他们父母亲那种 Christian faith， 那种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心的。那就发现关键的要素呢，不是到教会参加教会的聚会或者是家庭的灵修，或者呢父母亲对他们有严格的管教，而他们说最主要的呢，是他们感到他们能够跟父母亲说任何事，而他们的父母呢仍然会爱他们。所以今天反思的问题，提摩太凯勒牧师就问说，你看见什么样的家庭很好的把他们的信心跟价值观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吗？就是在你所认识的家庭中，哪一些父母亲哪一些家庭他们做得很好，就是他们把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价值观都传给他们孩子，而他们孩子也真的这么领受的呢？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问，你能够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吗？然后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说，主耶稣，你借着你话语的智慧，还有美丽的生命，和你爱这种无条件的本质， 你唤醒了在我们里面对你名的那个爱，哦，教导我们也这么做。我们祷告呢，就是让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啦，叔叔阿姨啦，朋友和邻居啦，都把我们的孩子吸引到你那里。阿们。那今天呢，是提摩太凯勒牧师呢，在他讲怎么样做父母亲养育孩子哦，讲到呢，你一定要注意哈，孩子他有潜能可以接受你管教，然后走在神的道中，成为不错的孩子。当然他也可以真的从亚当夏娃之后呢，他这个罪的潜力潜能在他里面也是很可怕的所以你一定要什么仗打。你不但要接受这个事实，孩子有可能真的很糟糕，变成像斯大林希特勒那样，而且呢你要记得用杖来管教他们。因此管教孩子很重要，但是呢不要受他们情绪上的勒索他们不高兴啊，他们摔东西啊，那你就不管教他们。那今天呢就着这几天呢下来，那你既然要管教他们，你既然要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你既然要把耶和华的道教训给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那请问你怎么去让你的孩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你在做这个教导的时候，这个教导怎么教下去呢？所以呢他就讲说有三点。第一个当然就是你平常讲，对吧？很可惜我们的很多父母亲都是只会讲，那但是讲是必要的你一定要开口嘛，你不开口孩子怎么会知道怎么学嘛，对吧？但是第二个讲到什么，你既然要讲，那你自己讲的你就要做到。当我们讲说你讲的要做到，不是说你必须要完美，而是你必须要一致，你的信念你是这么认为的，那你也是这么操作，操作的很好感谢主，操作的不好呢你在进展成圣。不是说你必须要完美了你才能够教你的孩子，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孩子可以看到说我父母亲讲十字架，所以呢父母亲吵架的时候呢父亲或母亲会相互的向对方呢认错道歉因为主呢已经饶恕他们，所以他们敢去认罪，而且他们彼此也会给出饶恕等等等等所以你的生命是不是真的一致？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就是特别敏锐敏感，其实我们大人也一样。你的老公呢在外面呢好像很不错，但是呢在你家又是另外一个模样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师母很多传道娘都知道。就像我很多认识的很多朋友，还有呢就是我的学生，他们毕业然后他们丈夫他们嫁给就是丈夫是站讲台的，那在他们是传道人，然后后来案例做牧师的时候，这一路上走来，其实这些姐妹这些师母这些传道娘都很清楚知道他们丈夫是哪颗葱哪颗蒜，所以呢丈夫就很难受，就觉得说为什么教会那么多人敬仰我尊敬我，为什么你就不敬仰我尊敬我？那我们以前讲过女人就是没有办法去爱她所不尊敬的男人。那男人怎么样被尊敬呢？就是要供应，要保护，要带领，而且呢你要做头，对吧？所以呢你要以身作则你要懂得向你的妻子道歉，你要懂得呢先从心里面去饶恕你的妻子，在你的妻子还没来跟你道歉之前，你要懂得保护她不要受罪的伤害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真的是基督徒男子汉大丈夫所以呢你自己这样做，那小孩子就从小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华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我们一直在失去我们的信仰的第二代，我们下面的孩子看起来都是不错啦，比起同辈呢看起来他们好像有比较有所谓的道德标准那废话嘛，因为他从小都上儿童主语学嘛，爸妈都是动不动不高兴的时候高兴的时候都是讲圣经嘛，然后呢自己做不到却强加在孩子身上。但孩子他本身真的很敏感所以你这个你这个大法律赛人他们看得很清楚，他们小小也变成小法律赛人，所以他们长大当然他们不会明目张胆的做坏事我们的下一代大概不会了。但你说他爱耶稣吗？他也不爱。为什么？因为他就看你嘛，他对于这种虚伪的这种所谓的伪善虚伪他真的是很敏感的。那你一直在想要教导他要信耶稣要依靠耶稣等等，这个智慧之道 可是他看你自己呢就没有是依靠神嘛，碰到什么事情你们俩夫妻就吵来吵去，你们俩也不会认罪，你们俩冰山火山，所以孩子牧师的孩子可能就是真的没有安全感，真的，因为他常常被就是背负一个牧师的孩子 PK Pastor Kid这个他心里面呢就压力就很大，然后他看你们都是在外面装的好像有模有样的都很不错，那当然他也得伪装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自己的行为跟你自己所嘴巴承认的信仰不一致，那你孩子呢就看得很清楚。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一段的最后就讲你真的在传递这个敬畏神这个信仰这个智慧之道给你的孩子的时候呢，如果你这个自己行为你根本就不是信嘛，你前后就不一致的时候呢，你孩子真的看得很清楚。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真的就因为父母亲嘛大人嘛婚姻生活嘛总是不完美的罪人在一起，总是会有磕磕碰碰的时候，请问你会悔改吗？你会看到自己生命有可责之处吗？你会向别人道歉吗？甚至你是长者，你会向晚辈就是你的孩子道歉吗？如果你冤枉他们你得罪他们的时候你会跟他们道歉吗？在亚洲文化里面大概都没有上对下的道歉但是在西方文化倒是可以看到那个普遍恩典里面有大人会向孩子道歉，那就不要谈说特殊恩典，在耶稣基督里大人会说对不起，请你原谅爸爸，爸爸也是罪人，那我不应该在我生气的时候骂你什么什么，请你原谅我，然后呢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我想要做耶稣心目中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因此耶稣把我放在你身边做你的父亲的时候，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父亲等等等等那这个前后一致是特别挑战我们。第一个当然你要用言语做教导，第二个你的言跟行要一致嘛。那第三个呢这个就是你跟你孩子，你想要你孩子呢能够从你这里学你所信的那些，然后你所讲的那些他能够内化成为他们自己的。根据研究有人就讲基本上如果孩子将来长大了他们真的会继续他们这个基督教信仰父母亲的信仰呢，他们说最主要的不是说他们从小去教会啦，那这只是一个宗教徒嘛，或者家庭灵修有祭坛啊，爸妈带着读经啊，那个有帮助，但也不是，那父母亲会管教他们，对啊对啊，因为父母亲觉得我这个做牧师的我做传道我长老我当然要有好见证然后就特别严格管教孩子，这个对孩子来讲，因为孩子生来就是有愚昧的本质跟潜能，所以呢你要不要仗打他叫愚昧离开你的孩子呢？当然要，但这些都不保证他们将来长大以后会继续去信他们父母亲所信的，因为他要继续去信他们父母亲所信的，那就表示他们父母亲的价值观必须要被孩子把它转化把它内化成为孩子自己心里面的，所以呢孩子们说最主要是什么，就是他们可以感到他们跟父母亲说任何的事情呢哪怕你说真的是很晴天霹雳的那种很可怕，对父母亲来讲的可怕的消息，但父母亲还是会原谅你，还是会爱你，不过不代表他不管教你，所以请你注意如果你以为父母亲原谅你就表示他不管教你，你也不用被打屁股那你有错误的想法这是两码的事，父母亲正正因为爱你所以才要管教你，所以才要拿管教的杖打你屁股的。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要问你有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家庭，他们真的把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很好的传给他们的下一代呢？我看见过，我在我刚在美国玛丽兰大学读研究所的时候，我们教会的那个 Greg 跟 Wendy 还有 Richard 跟 Donna 这些信主的这些长老他们的孩子们我真的看见过，他们真的是很真的是很有智慧的在教他们的孩子，这个我倒是看见过。然后华人当中呢，我看见因为昨天 我的那个台湾的学生嘛，他们在威敏读书嘛，啊、哦，他丈夫，我这对夫妻到纽约来，然后所以我们一起午餐啊，圣徒向东，我也看见过他们就是很努力的在把孩子的信仰再往耶稣那里带啊，我看见过。那在如此这般那地的百姓呢，呵呵，我没看见过，真的我很少很少啊、我看。可能父母亲很好，还算爱主吧，但他们孩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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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然后呢在早期呢，我甚至看见就是那些主张什么在家教育的啊，他们说为了不让孩子、被如此这般洗脑，所以呢他们就自己在家教育。然后有一个姐妹津津乐道的，好像有一点很自豪的，当时还不像现在这么的火热啊、这么的兴隆昌盛或者说流行，当时这个还没那么流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出来做，他们也在摸索，真的也很难为他们。但他讲的时候呢，有一点那种好像就觉得很引以为荣啊、他们这样，然后他们教会就开始有两三对开始就来找他们，然后他们就一起，结果呢我们才这样聊聊，就听到一个女的跟一个小女孩跟一个小男孩，我们就听到啊，这那女孩子就有一点哭了，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下，那这个女孩就跑过来了，就说妈妈，小宝打我。那小宝呢是另外一个姐妹的孩子，那姐妹就喊说小宝怎么啦，然后小宝说没有啊，我们在玩啊，这样子。然后妈妈就什么都没说也没做，然后继续跟我聊天，我就傻在那里，我就心想哇，如果这个阿花说你家的小宝打我，你明白吗？那你怎么能够当作没事呢？你说阿花冤枉我们家小宝，那可以啊，你就问他说小宝，那个阿花刚刚说了你也听见了，他打你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后来我就问这个说这个阿花啊，我就问那个小宝的妈，我就问这个姐妹，我说这个孩子是你的？她说是。我说你不是说家教育吗？家教育就是这样的结果吗？他就有点不好意思，我说你不应该是这么教的。然后他就不太好意思的看着我说你把你孩子喊过来，他孩子就过来了。然后我就问说，我说小宝，你刚刚好你妈问你说那个阿花说你打他啊，那你说啊你们是在玩，你能不能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没有啊，我就是推他一下。他推他一下，那你知道你没事为什么要推他吗？那你推人家，你摸，通常小孩子都说我摸你一下，可是他那个摸其实是就是有稍微用力了，那对方也不高兴也回你了，那你就更不高兴你就更回他，那不就推来推去就变打起来吗？通常小孩子打完了是没事，但是像这种就是不应该。所以你做父母亲的，你就应该讲说啊，你们这样子彼此玩在一起很好啊，耶稣也很喜欢你们彼此呢和睦相处，这是好的。但是呢，玩啊玩，不管是开玩笑或什么，都不可以动手啊。对啊，你怎么可以随便动手？那个人是有神形象的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看啊这些父母亲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们年幼，不知道怎么做父母亲啊。但我觉得随着这个资讯越来越多、你们可以翻墙，可以看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普遍恩典也好，特殊恩典也好，基督教的刊物也好、或圣经，甚至我们的圣经辅导学所讲的，其实你学了很多。有些父母亲抓狂说他们不知道怎么带孩子，孩子的脾气让他们受不了，可是我觉得是因为父母亲没有耐心，所以呢他觉得孩子让他受不了。我们当然都很希望小孩子乖乖巧巧的，最好呢给他一本书他自己看，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不懂他也看，然后从小就这样安安静静安安静静，也不讲话也不吵，你就这样看，真这样你就真的会很高兴。可是我跟你讲，等长大你就捏一把冷汗，说 我小孩是不是自闭症啊，我小孩是不是看不懂文字啊，他从第一本看到，他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他永远不厌倦、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对吧？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啊，让我们的信仰能够传承给孩子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提醒我们这三点。第一，你要教言语；第二，你的行为言行一致，你自己的信仰 要前后人前人后都一致。那第三呢，你要管教你的孩子，对不对？你要教你的孩子嘛。所以呢，你的孩子必须要是你所爱的。如果你显明出来你是厌恶他，你是多余的，你是讨厌他，那如果他将来长大了，你想要再管教他，他就会说你反正就是觉得我是垃圾堆长大的，我是多余的嘛。他根本都不认为你是爱他。既然你不爱他，你干嘛把你自己强加在你的信念强加在他身上呢？他不会想要内化你的东西，他并不想要成为你或你的一部分，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一部分，他不是你怀胎十月生的，他会这么认为，所以他不会去内化你所教的。所以为什么今天啊，提摩太凯勒用箴言这里讲说，他这个孩子认为他自己在父母亲的眼里啊，是父母亲的所珍爱的，是独一的骄儿，所以呢他会把父母亲的言语牢牢来牢记在心，而且他看着父母亲真的是很亲情很爱主，他会内化。所以行为纯正的艺人不代表说你必须完美，但你前后一致呢，你的子孙是有福的，因为你潜移默化，你真的会影响你的孩子们。那就让我们这些大人呢真的是反思一下吧啊，然后我们是不是像耶稣那样言语是有智慧的，然后生命是言行一致的，是美丽的。还有呢，我们对孩子的爱，就像神他的本质是爱，这个本质呢他就 unconditional， 没有像我们这边要我们付什么代价，他就这样子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因此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祷告就讲，这些神的智慧、神的美丽跟神对我们无条件这种爱，真的把我们里面那种对他回应的爱就唤醒了。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是说教导我们，然后他祷告既然不是只是为父母亲祷告，还有什么呢？他原文里面真的这样讲啊， aunts and uncles， 我们这些叔叔阿姨，还有呢 friends and neighbors， 我们这些朋友邻居，我们真的会把孩子引到吸引到神那里去。那我讲到这个什么叔叔阿姨，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就想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作为别人家，你作为你会有的，比方说你的基督徒朋友他有孩子，你现在到他家去，然后呢，当然他的孩子不是归你来管教了，但是如果他孩子有问题，你怎么去处理？我们怎么把孩子对话的时候吸引到神那里去？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常觉得说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呢，我看见那地的百姓哈，这个儿童主义我就觉得很填鸭式，很道德主义。我们并没有智慧把孩子带到基督那里去。这就我想起来，非常多年前，那就很久远了。那时候呢，我回台湾。然后那个我才刚刚神学院读了一年，然后有一个浸信会的牧师，他当时是挺有名气的小有名气这样讲哈。他的儿子呢就突然在清华大学几乎在理工科，要不然呢就是第一志愿，要不然就第二，就是说如果你是选校不选科系的话，选科系的人会把清大当第一，选校不选科系的话，那清大就变第二，台大就变第一台大 double E 电子系他有一个孩子本来是读台大，竟然不读了，真的他儿子就不上学，一年级的时候，然后就在家，就等于是办休学一样。他很愁烦，他说这么好的第一志愿的大学台大考上了不去读。所以呢，那时候他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办法啊，李姐妹？我说那我跟你儿子聊聊吧。我当时就跟他儿子聊就是说反正就是天南地北随便聊，聊出他的将来，比方说他将来想要出国进修等等。那你出国你当然要有大学嘛，你没有大学你怎么可以去申请研究所，除非你到美国来读大学。可是几乎在当时出来读大学人不多， 我们都是读完大学了在台湾，然后才到美国去考研究所。因为在美国要读大学不容易，那个学费有多贵你知道吗？因为美国它有分的，它有分，比方说你在纽约，你读纽约州的大学呢，你是纽约州的市民，那费用是相当便宜。如果你是宾州的人，就外州的人想要来我们纽约州读他收费呢就会比本州的人贵一点。但是如果你是海外不是美国籍的人来读，哇，那你简直是是最贵的，就外国人的学费是最高的，再来就是外州的人，再来才是本州的人。然后我们几乎都是在台湾读了大学之后才申请到美国读研究所的。所以呢我那时候就问他，你既然想到美国读书，你为什么不把大学部读完？你看哈，你天资之子也不错嘛，不然怎么可能考上台大呢？台大电机业第一志愿呢挺好的。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读他说我在那里没有朋友。原来他高中的朋友好朋友们都是考上清大，不是考上台大。那他就因为朋友没有在台大，在清大，他想转学到清大。但对他父特别是对他父亲来讲，他父亲不能明白啊，你干嘛放弃第一等的好的你不读，然后你就休学？因为不是说我台大我去报到了，我现在不读了，我在家我就可以自己跑到清大去报到。这个一旦考上哪个学校，你就是哪个学校学生了，那就隐含你第二年，要不然你就重考你重考再重新，或者你转就是读大一读完了之后呢，你插班考去考外校，比方说转到那个清大，从大二开始。所以当时呢我就跟孩子谈这些事情，然后我就发现哇，他这个孩子将来有一个 peer pressure， 就是同侪压力。所以我就跟他孩子谈，我就讲他，我就说像你这样呢看中朋友是挺好，不过我就发现就变成你自己没有一个主见，你变成就是说朋友说了算。那我们最重要不是爸爸妈妈说了算你不为爸妈读书，最重要的不是朋友说了算你不为你的朋友做任何的决定，你应该为主耶稣说了算，你是为主耶稣而做决定。所以我说你有祷告过主耶稣为什么让你到台大吗？但我们不确信哈，但是不管你在哪个学校，耶稣都永远在那个学校预备了一群人要你去祝福他们的，也在那个环境当中预备了一些人事物要来祝福你的生命的。所以读哪个学校都 OK 啦，问题就是你为了谁而去。所以我就建议他的儿子当时英文叫做 When people are big and God is small， 那时候我们还没翻译成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这本中文，当时还没有的。所以呢我就问他英文程度怎么样，能不能看英文，他说可以，他的英文不错，所以我就建议他买这个。后来我就把这个结果告诉了他父亲何牧师，何牧师就很感动，就觉得哇，他这个老爸搞不定的，我这个小小名不见经传的人竟然可以搞定他孩子。然后他问我怎么办的时候，我竟然就是推荐看这本 When people are big and God is small， 就是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这本书。但是那是后来才出中文翻译嘛，当时根本没有。所以这个我的老师就问我，我说可以到国外去买啊，我就是在美国买的啊。他就问我能不能下次从美国回来给他带一本书，我说可以的。那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要帮助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智慧，而且你要让你的孩子知道说你很珍惜他，你很爱他。那珍惜跟爱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你接纳他们，你认识他们，而且你接纳他们。我们在辅导过程里面发现婚姻关系，特别是比方说婚姻关系里面，或者父母亲跟孩子的亲子关系 parenting relationship， 我们发现最关键的一个就是这些丈夫这些妻子这些配偶们都说他们彼此认识，其实他们并不彼此认识，他们没有很深入的认识， 就算他们认识，就说嗯，好，我认识，我知道，我知道李老师脾气很急躁，哦，但我们讲的这种 intimate relationship 这种亲密的关系，不是只是你知道，而且是什么？你接纳他们，你并不接纳，你知道我很有教导恩赐，你知道我脾气很急，你知道我很会辅导，但你为什么跟我在一起？你没有蒙福，因为你并不接纳我，你不接纳我的脾气很急的时候，我讲的话你就听不进去。这个跟孩子是一样的，你这个做丈夫的对妻子，你这个妻子对丈夫，你真的认识，你真的知道你的配偶是那样的人吗？那很多人就说，是啊是啊，我知道他就是这样的。我说嗯，看起来好像你真的很认识你的丈夫，但其实你并不认识，你的认识是头脑知识上的那种知而已，不是经由互动那种 knowledge 之后还要在行为上把它 practice 把它操练出来。如果你知道你丈夫是一个脾气很急的人，你真知道，那经过互动了十次下来一百次下来他都是这样，你应该是接纳你的丈夫的，因为你说你知道他嘛，知道就隐含有接纳啊。那他在如果他这一点是比较是他需要去对付的进展成胜，那你真的要接纳他。那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当一个配偶对另外一个配偶，如果是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但我不接纳的时候呢，你是无可奈何跟他生活在一起，这时候你对他不会有尊敬尊重，丈夫不会尊敬尊重妻子，妻子也不会尊敬尊重丈夫，所以爱就有切劝，因此他们对彼此就很容易生活小事就吵来吵去。有时候真的让那些结婚很久的人，或是让教会比较近前的这些夫妻们看了都说，哇，这对小夫妻两口真的好像小孩子，根本就没有资格做丈夫，没有资格做妻子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你自愿选择了婚姻服侍，你自愿选择的那你自愿选择这个服侍，你不能说啊，现在我查经我不会查了，我没时间预查了，我不带查经可以吗？而且我做丈夫的，现在我才发现，哇，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做丈夫，我不做丈夫可以吗？不可以，因为你自己选了嘛。所以对孩子来讲呢，你要珍惜你的孩子，你要接纳你的孩子，这个就是最关键的要素。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用这个研究来告诉我们说，当孩子们知道你自始至终其实他们很不好，但你还是接纳他们爱他们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信仰对他们来讲他们就很容易接受他们真的就很容易内化在他们 心里面成为他们的信仰。所以我就想起来，我在学校当我们在讲律法主义的时候呢，那个 John Miller 他曾经写的那个所谓的法利赛人，就是到底我们是因行为称义因信称义他有一本小书叫做 Come Back Barbara 芭芭拉回来吧，就是他是牧师，那时候他很爱主，结果他小女儿从小就说谎，他说其实已经有迹象可循，但是因为他们服侍父母亲，就是他跟他妻子两块都很累，所以每一次明明知道孩子说谎说你刷了没有，明明知道没刷，但小孩子就刷了，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后来呢，高中这个小孩高中毕业了，高中毕业那一年，因为满18岁了要上大学了，这个孩子就正式宣布，哇，这个父母亲崩溃哦，这个孩子撒谎跟吸毒人在一起啊，然后又跟人家同居一个又一个，然后后来那个米勒师母真的也崩溃抑郁症什么的然后他们俩就开始反思自己，然后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们就发现他们是蛮法律赛人的，蛮因行为称义的所以呢他写的那篇文章写的真的很好，律法主义，我忘记我们是在哪里讲到，是在青少年辅导那个地方讲到的，还是在人格论，还是在辅导议题那个课程里面讲到，总之辅导议题这门课我们谈到这个律法主义，那米勒牧师他后来就认罪，然后呢他们就去爱他们的孩子，然后他们孩子呢竟然带了一个毒贩一个大坏蛋回来，黑道的，然后这个米勒牧师呢真的他们也只好接纳然后呢他们真的接纳真的爱，然后说任何时候你悔改，他们的标准没有放松， 但他们永远大门是为孩子敞开，然后跟孩子讲任何时候啊，他们都会在那里支持孩子，爱他们。就你知道吗，这个故事是那逆转就在这里。那个男的，那个黑社会头头，那个贩毒的，他最后竟然信耶稣了，他竟然认罪悔改了，他竟然献身了，他竟然做牧师了，真的很翻转很逆转的啊。那我就在想，要是我们华人哦，一看我们女儿跟黑社会在一起，马上说不啊，哪怕你是信仰信耶稣，你马上说啊，我们家没有出你这个败家子，然后马上就把女儿的连赶带骂的骂跑了，说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结婚，你有他就没有这个妈，没有这个爸哦。我在想啊，因为电视都是这么演的，所以呢，你要好好的爱你的孩子，是指接纳他，让他知道说不管他们做任何事说任何事，他们来告诉你他们惹麻烦的，或者他们就是这样的时候呢，你的标准你不放低的，但是你仍然爱他们，这个就很难。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如果要把孩子吸引到上帝那里去，光靠我们讲没有用，我们讲一本圣经讲的头头是道没有用，我们的行为要跟上去，我们行为自己言行一致还不行，因为那是我们嘛，我们把信仰把耶稣内化迎接到我们里面，那我们怎么让孩子里面有耶稣呢？那就是我们要接受孩子他的本身的琐事，他就是那么糟，然后我们为他祷告，我们爱他，这很考验你我的耐心吧。所以我就在想啊，我真是不合格的老师啊，我看我学生啊，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啊，就像彼得一样，主啊，我应该饶恕他们几次？三次够吗？七次够吗？然后主耶稣说七十个七次，然后我就说天哪，我的学生对我都那些小跟班做都不止七次，然后我的耐心都没有啊，还好感谢主我不是你爸妈，否则真的我在神面前真的是愧对站立不住。但是就算我不是你爸妈，我没有信心，也不能讲我没有信心，应该说我对你的忍耐真的很有限，那这一点是我的不是啊，真是求主赦免。父神啊，请帮助我们这些为人父母亲的啊，要真的很懂你的话语，自己愿意去读那个什么新译本的研读版啊，研读版圣经至少要读一遍，看完一遍，否则我们对你的话都不懂，我们怎么教呢？同时也帮助我们的父母亲呢，能够立志去活出你的话语，连我们都把你信仰当作可有可无，只是去参加教会，只是去带查经，只是参加祷告会，生活里面根本就是很伪善很虚伪，难怪我们第二代我们都迷失了他们。求你真的让我们的父母亲们，那些为人父母的，那些叔叔阿姨的那些朋友邻居的，都能够真的是因为爱你，因为被你十字架救恩得着，所以呢不单是我们拥有你的话，我们讲述你的话，而且我们活出你的话，而且最重要的是主啊，就是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里面有这个最大的邪恶的潜能，最大的愚昧的潜能的时候，甚至在他们已经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很有耐心的用祷告用杖去带领他们，去爱他们，去管教他们。愿我的父神自己亲自来教导我们教会已经为人父母的，因为我们真的渐渐失去了我们下一代，不是渐渐，其实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下一代，难怪我们教会真的很积弱，教会真的很积弱，真的一蹶不振。求主施恩怜悯，让这些为人父母亲的能够赢得他们的孩子归向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